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两件大事没得选择，一个是生，一个是死。如果人可以选择出生在怎样的家庭，估计大部分人都不想选择自己所在的家庭吧。出身贫寒的人向往富贵人家的富足优越，而生活在富贵人家又羡慕普通人的简单快乐。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都不缺以出身论英雄。人都会按照身份的不同，将自己和他人分出个高低贵贱。那些出身王公贵族、官宦之家的人，仿佛天生就拿到了一副好牌，被人羡慕，受人尊重，比一般人自是多了许多的优越感。然而，上帝为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所预备的人类祖先，竟是出卖亲兄弟与儿媳乱伦的污秽之人。在人看来，这实在是玷污了神子的高贵圣洁的身份。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神子降世人间，竟选择一个贫寒的木匠家庭，并且降生的时候竟连最简单的床都没有，只能睡在马槽里。这完全颠覆了人自以为是的正统身份法则。但圣经对人类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伟人都毫不遮拦的记录，揭开了人性皆罪恶的丑陋本性。按照神的标准，从古至今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从另一个角度，人类救主甘愿降卑自己，与罪人穷乏人为伍，又实在是给了人类莫大的希望。愿我们透过麦基牧师的分享，能明白神爱人的心意。一起来收听梁天禄的播讲。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集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的37章1到28节的内容。好，我们就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37章1到28节记载了约瑟被卖的原因和经过。约瑟他17岁的时候和哥哥们一起牧羊，但却被卖到埃及去。他被哥哥们卖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他向父亲打小报告，把哥哥们的恶行来告诉父亲。第二，雅各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约瑟的哥哥们呢，就因此极恨约瑟。约瑟被卖的第三个原因和他所做的梦有关，他的两个梦让家人不安，加深了彼此之间的纷争。约瑟的哥哥们就更加嫉妒和恨恶约瑟了，认为他骄傲狂妄。这种嫉妒就推动着约瑟的哥哥们来去谋害约瑟。 父亲雅各吩咐约瑟到示剑来去探望正在放羊的哥哥们，约瑟就去了。约瑟他走了50里路才到达示剑，但却找不着哥哥。他在郊野走迷了路，后来呢，有一个人就告诉他说，他的哥哥们已经离开了示剑，往多滩去了。他就立刻前往多滩。约瑟到了多滩之后呢，远远地望见他的哥哥在放羊，哥哥们也看到了约瑟，他们就趁着约瑟还没有走到跟前，就商议要杀死他，把他丢在一个坑里边。大哥刘辩反对他们这么来做，他认为把约瑟丢在坑里边就足够了。刘辩的弟弟们就听从了这个建议，把约瑟丢在坑中。刚好呢，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经过他们那里，于是犹大就建议把约瑟卖给他们，兄弟们都同意这么来做。结果他们以20舍克勒银子的价钱就把约瑟卖给了以实玛利人，以实玛利人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37章所剩下的部分。创世纪39-31节记载说，刘辩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好，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究竟兄弟们有没有让刘辩知道其实约瑟是卖给以实玛利人了。我的意见是他们有告诉他，兄弟们大概说了，现在去追那些商人已经没有用了，因为他们已经走得很远了。所以呢，刘辩就只好和他们一起编造一个谎言来去欺骗父亲雅各。创世纪37章32节记载说，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约瑟的哥哥们卖了约瑟之后呢，就杀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然后派人送到雅各那里。他们很聪明，他们就假装没有见过约瑟，只是发现这件彩衣。其实他们认识那个讨厌的彩衣，不过呢，他们就故意装扮成不认识，然后问他们的父亲说，认不认得那件彩衣。创世纪37章33-35节记载说，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它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好，雅各看到这件衣服，一眼就认出来那件彩衣是他的爱子约瑟的，他以为约瑟被野兽给吃了，被撕碎了，他的心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给撕碎了，以至于他伤心欲绝。好，那么约瑟的哥哥们呢，就自以为计谋得逞了，但殊不知将来他们要到埃及去向弟弟约瑟来求助。你对人好吗？从前雅各的儿子联合起来对付示剑城的人，现在他们更联合起来来对付自己的亲弟弟，是亲痛仇快。罪的蔓延是何等的快呢？罪的势力是何等可怕呢？但是他们不晓得，被出卖的约瑟后来竟成为全家的拯救者。所谓世事难料哈，应当对人好一点。好，在这里呢，要停一下，让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去看这件事。哥哥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血呢涂在那件彩衣上，这样欺骗父亲，是否让我们想起一些我们之前曾经分享过的事情呢？从前利百加和雅各一起密谋要做一盘美味的野味，又把山羊的皮包在雅各的手跟手臂上，来去欺骗他的父亲以撒。那么现在约瑟的兄弟们用山羊的血来去欺骗父亲雅各，好，请留意，欺骗的不是别人，而是他们自己的父亲雅各。年老的雅各以为他的儿子约瑟已经被野兽给吃了。你记得 当初雅各是怎么样欺骗自己的父兄吗？那么现在他也被自己的孩子们以同样的手段来欺骗。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雅各以为儿子约瑟被野兽给撕碎了，他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约瑟悲哀了多日。你看他该是何等的伤心呢？创世纪三十七章的三十六节记载说，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这段经文就指出，约瑟被带到埃及去，并被卖给了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好，我们在这里呢暂时离开约瑟，之后在第三十九章啊再重拾他的故事。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三十七章，这里呢有两个启示。首先，要爱护亲生的兄弟姐妹，不要因为在教会常常称别人为弟兄姐妹而忘记了自己的骨肉之亲。我们会不会因为嫉妒而谋害自己的兄弟姐妹呢？当他们受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熟视无睹啊，不加以援手呢？我们会不会因为觉得啊父母偏心而不和他们来往，甚至是不打招呼呢？我们作为年长的，有没有尽力的保护和爱护年幼的弟妹呢？我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恶待兄弟姐妹的时候，父母会因为这样而去伤心呢？如果我们要孝顺父母，就应该好好的对待他们的每一个儿女，也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好，第二，不要偏爱某一个儿女，这会引起其他儿女的不满。他们会因为觉得啊父母不爱自己而感到气愤，甚至会做出傻事来。好，到此我们就完成了创世纪的第三十七章的查考跟分享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研读第三十八章。创世纪第三十八章是另一章很重要的经文。当你读完那个故事以后呢，你可能希望圣经没有这一章。许多人问我说，为什么这章经文会放在神的话语里边呢？我同意，这是圣经中内容最令人不安的一章，可是它提供了犹大族的一些背景，而主耶稣是借着这一族的后裔而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的。这个事实就反映出这章经文放在圣经里的重要性。在这一章，你会读到诸如犹大、他玛、法勒斯、谢拉等名字。假如你觉得这些名字很熟悉的话，那是因为你曾经在马太福音第一章来读到他们。他们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的。这是何等奇妙的事呢？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借着一个罪恶的家族而道成肉身降临这个世上的。神他以人的形象来到罪人身边。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但是他进入了人类的族系当中，那个族系中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章讨论雅各的罪和羞辱。雅各的众子肯定是没有给父亲带来很多的安慰，看起来除了约瑟和便雅敏之外，所有的儿子都是有问题的孩子。雅各因为爱子约瑟的突然消失而心碎，这显示出雅各逗留在巴旦亚兰的时间太长了，可能是为了积蓄财富而没有管教好他的子女们。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我眷顾你，我要叫你吩咐你的众子和你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你的话都成就了。雅各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没有管教好孩子持守神的真道，他忙着跟舅父拉班在争斗，忽略了把时间留给孩子们，那是十分悲哀的，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好像牵涉到一些非常罪恶的事情。我相信还有一个原因要把这一章包含在神的话语中。第三十九章开始，我们会跟约瑟下到埃及地。神他是先差派约瑟到那里去，为以色列的孩子们到埃及来做准备，以便在迦南饥荒时期可以保存他们的性命。 那么更重要的是，神要把他们从可憎恶的迦南人之地带出来，进到埃及被隔离的歌山地。假如雅各和他的家族继续地留在迦南地，那么他们一定会沦落到跟迦南人一样的。创世纪38:1-2，这是犹大的故事，他的族裔在以色列族中成了君王的族裔。好，经文记载说，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舒亚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犹大娶了一个迦南女子为妻，这跟曾祖父亚伯拉罕为以撒所做的安排，以及以撒对雅各的吩咐是相违背的。那么这反映出，第一，犹大不薄负以扫的后尘，只顾着自己的喜好而漠视父亲的心愿；第二，雅各已经失去了父亲的权威，不能够影响儿子所做的决定和行动。创世纪38:3-6记载说，她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她起名叫儿，她又怀孕生了儿子，母亲给她起名叫俄南，她父又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示拉。她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基西，犹大为长子儿娶妻，名叫他玛。犹大的妻子为犹大生下了三个儿子，长子叫儿，是守卫的意思，次子叫俄南，是力量的意思，幼子叫做示拉，是拉出的意思，纪念他被收生婆从母腹中拉出来。犹大为长子儿娶了一个妻子，叫做他玛。这是圣经第一次出现他玛这个名字，他就是这样被放在基督的家谱里的。现在看看这个家庭，里面就是充满了罪。创世纪38:7-10记载说，犹大的长子儿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犹大对俄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那么儿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圣经形容说，他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长子死了之后呢，犹大按照当时的习俗吩咐次子俄南和嫂嫂行房，借此替儿，也间接替犹大留后。想不到俄南所做的比哥哥更加令人发指，他不愿意给哥哥留后，所以行房以后呢，就故意遗精在地上。俄南的行为是神所不喜欢的，所以他也好像他的哥哥一样被神给杀死了。创世纪38:11记载说，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父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长子和次子相继去世，到了这个时候呢，犹大就不愿意让最小的儿子跟他玛同房，因为他害怕这个小儿子好像他的哥哥一样的去世。于是呢，他就打发他玛先回到父亲家里去，一直等到他的儿子示拉长大为止。他玛是一个很顺服的媳妇儿，犹大怎么样吩咐他，他就怎么样行。创世纪38:12-14记载说，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舒亚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慰，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有人告诉他玛说，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 塔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她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好，过了许久呢，示拉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了，犹大还是没有按照他的诺言吩咐示拉和塔玛同房。在这段日子里，犹大的妻子也去世了，他守丧完毕，就和他的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塔玛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就立刻采取行动。他脱了平常穿的孝服，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他这样做，目的是引诱犹大和他发生性关系，借此可以怀孕生子。创世纪38:16记载说，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妇。塔玛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好，这里呢，我们就看到犹大的形象了。他曾经邂逅过一个迦南女子，就是舒亚的女儿。现在他对塔玛做出同样的举动。这是一幅非常漆黑的图画，一个极丑陋的故事。犹大以为塔玛是一个淫妇，塔玛便以此作为一个利用犹大的机会。创世纪38:17-24节记载说，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塔玛说：“在未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塔玛说：“你的印，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塔玛起来走了，除去帕子，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裳。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来，却找不着他，就问那地方的人说：“伊拿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他们说：“这里并没有妓女。”他回去见犹大说：“我没有找着她，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犹大说：“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你竟找不着她，任凭她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约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妇塔玛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出他来，把他烧了。”好，这就是犹大为人处事呢，具有双重标准，神不赞同这些事。这个事情被记载在圣经里，但是并不表示神的赞同。神的子民行事就好像迦南人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他们离开这地，带他们下到埃及的原因了。在埃及，神把他们分别出来，寄居在歌山地，脱离世俗可怕的影响。犹大跟塔玛这桩事件就表明神有必要这样来做。犹大的作风实在可怕的难以形容。事实上，他很迅速地看到别人的罪，但却看不出自己的罪来。这让我们想起拿单进去见大卫时，把那个只有一只小绵羊的人的经历的故事告诉大卫。当拿单说到那个富有的人来把小羊给夺去的时候，大卫马上定那个富人的罪。大卫的反应就像这里的犹大一样，他说他希望那个富人被石头给打死，然后拿单就宣告大卫就是那人。有趣的是，我们很清楚看到其他人的罪，可是呢，就是看不到自己身上的罪。创世纪38:25-26节记载说，塔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袋子并杖都是谁的。”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意，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本来，犹大吩咐人把塔玛给拉出来，要把他给烧死。但是当他看到塔玛打发人带给他的东西时，他就知道自己错了。他没有把最小的儿子给塔玛做丈夫，所以塔玛才会出此下策，怀孕得子。 犹大承认在这件事上，他玛比他更加有益。伦理上，他玛固然是有不对之处，但是犹大承认说他玛比我更有益，以及他不再与他玛同寝了，显示他玛的不得已以及犹大的真诚悔改。而他玛腹中的双生儿又是小的胜过大的，更连接了雅各与以扫的故事主线，而这些都是犹大在各位兄弟中逐渐生出。好，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犹大在悔改之前，宽以待己，严以对人的双重标准，真是世人活生生的写照啊！无论是在家庭还是社会，我们常常都喜欢指责人、论断人，甚至咒骂别人，对他人进行道德绑架，却鲜少反观自己的内心是何等的阴暗歹毒。求圣灵光照我们，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都当悔改。欢迎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喜欢这档节目，欢迎关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每周一到周五转发节目给身边的朋友，并邀请身边的人一起来参加圣经之旅。下期节目将分享创世纪第38章27节至39章20节的经文，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是路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是不同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通正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